话说这世上最难改变的是什么？不是山川地貌，不是朝代更替，而是人心深处的认知。可偏偏有这么一群人，硬是用一把解剖刀，把日本人脑子里千年的固有观念给挑了个底朝天。这事儿还得从1771年的一个寒冷早晨说起。您想想看，那会儿的日本还在锁国，外国人进不来，日本人出不去，跟个密闭的罐头似的。可就在这江户的小种原刑场，几个穿着和服的医生正围着一具女尸，个个神情严肃，像是在参加什么重大仪式。这几个人可不是一般人物，为首的叫山田玄白，还有前野良则、中川纯安，都是当时的名医。不过他们这回不是来治病救人的，而是来看死人的。您说这几个大夫闲的？那您就想错了。他们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洋书，叫《解剖图谱》，是从荷兰商人那儿弄来的稀罕货。书里画的人体构造跟他们从师傅那儿学来的汉方医理完全不一样。这就好比您从小被告诉苹果是方的，忽然有人拿个圆苹果给您看，您信不信？不信也得信，因为事实摆在眼前。当刽子手剖开尸体的那一瞬间，山田玄白他们全傻了。肝脏、肺液、血管，样样都跟洋书上画的一模一样。而传统汉医说的五脏六腑理论，在这血淋淋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山田玄白后来在《蓝学士史》里写道，我们几个人面面相觑，仿佛从梦中醒来一般。这哪是醒来啊，这是整个日本医学界的大震动。从刑场回来，这三个人做了个惊人的决定，要把这本洋书翻译成日文。您可能觉得这有啥难的，可那会儿没有翻译工具。这三位老兄的荷兰语水平，说好听点叫略懂皮毛，说难听点就是文盲级别。前野良则倒是在长崎待过几年，见过荷兰商人，算是三人中外语最好的。可他那点荷兰语也就能问个您好多少钱的水平。面对一本医学专业书，简直就是天书看天书，不知所云。可这三个人愣是有股子较真的劲儿。没有字典，他们就一个词一个词的琢磨，不懂语法就反复比对原文和图解。整整三年时间，三个人像苦行僧一样，天天聚在一起啃书。山田玄白有个习惯，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洗脸，而是翻开那本荷兰文原书，哪怕只搞懂一个词，他都高兴得像中了彩票。前野良则更是狠人，为了搞明白神经这个概念，他连续一个月每天解剖小动物，就为了验证书上说的对不对。您说这劲头，哥现在得叫学霸中的战斗机。1774年，解体新书终于问世了。这本书的意义，绝不仅仅是医学知识的传播，而是在日本人心中埋下了一颗现代科学的种子。这里头学问大了。传统的汉方医学讲究的是什么？阴阳五行、气血调和，治病靠的是望闻问切。可解体新书告诉你，人体是个精密机器，每个零件都有具体功能，生病了就得知道哪个零件坏了，该怎么修。这就好比传统中医像个老中医，摸摸脉搏就知道你哪儿不舒服，而西医像个技术工程师，得拆开机器看看里头的线路图。两种思路天差地别。更重要的是，解体新书开创了一个先例，通过实验和观察来获取知识，而不是盲从古人的说教。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才是真正的革命。山田玄白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创造了许多新词汇，神经、软骨、动脉、盲肠，这些词汇后来传到中国，至今还在用。您想想，一个民族的语言系统被几个医生给改变了，这得多大的影响力。解体新书一出，整个日本的知识界都炸了锅。有人拍手叫好，有人破口大骂，反正是议论纷纷。在这股热潮中，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绪方弘安。这位老兄在大阪开了个学校，叫世塾，专门教授蓝学，也就是通过荷兰语学习西方科学。世塾可不是一般的学校。他培养出来的学生个个都是明治维新的风云人物。福泽谕吉、大村义次郎、长宇专斋、佐野长民，听这些名字就知道不简单。绪方弘安这人有个特点，既不崇洋媚外， 也不固步自封。他常说，医者仁术也，学无中西之分，只有好坏之别。这话听起来平淡，实际上道出了真正的智慧。不管黑猫白猫，能治病的就是好猫。世俗的教学方法也很特别，不是死记硬背，而是鼓励学生质疑、辩论、实验。徐方红安经常对学生说，书上写的未必都对，眼睛看到的才是真的。这种教育理念在当时的日本简直是离经叛道。说到幕末医学革命，不能不提华冈青州这个传奇人物。这位老兄干了一件在当时看来完全不可能的事，用麻醉药做手术。您想想，那会儿别说麻醉了，连消毒的概念都没有。华冈青州愣是研制出了一种叫麻沸散的药物，能让人昏迷几个小时，醒来后对手术过程毫无记忆。这在200多年前简直就是神迹。华冈青州的成功靠的是什么？一是传统汉方药物学的深厚功底，二是从解体心书学来的解剖知识，三是敢于创新的勇气。他把中医的药物学和西医的解剖学完美结合，创造出了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迹。可这位医学天才的故事却充满了悲剧色彩。他的母亲和妻子都主动充当试药员，最后都因为药物副作用失明了。华冈青州晚年常说，为了拯救众生，我却伤害了最亲的人。这就是先驱者的宿命，他们必须付出常人无法想象的代价，才能为后人开辟出一条新路。到了明治维新，日本政府做了一个激进的决定，全面废除汉方医学，改为西洋医学。1874年的医治规定，只有学过西医的人才能当医生，汉方医生必须重新考试。这个决定引发了巨大争议，传统医学界当然不干了，他们抗议、请愿、游行，闹得沸沸扬扬。可明治政府态度坚决，要么学西医，要么改行。为什么政府这么决绝？说白了，还是国家生存的需要。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，日本需要的是能够快速培养标准化的现代医学，而不是需要数十年功底的传统医学。这就好比打仗，传统医学像武侠小说里的那家功夫练成了确实厉害，但需要时间长，门槛高，西医像现代军事训练，标准化，可复制，见效快。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实用主义压倒了一切。可事情哪有这么简单？表面上看，日本彻底西化了，实际上，那些学西医的日本人骨子里还是保留着东方的思维方式。他们用的是西医的手术刀，想的却还是上医医国、中医医人、下医医病的儒家理想。幕末的医学革命到底算成功还是失败？从结果看，肯定是成功的。日本迅速建立了现代医学体系，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，为国家现代化奠定了基础。今天的日本医学水平世界领先，追根溯源都要感谢那几个在刑场上开眼界的老头子。可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这场革命也是有代价的。千百年来积累的汉方医学智慧就这么被一刀切给废了。那些对慢性病、体质调理有独特疗效的传统方法，随着老一代医生的去世而失传。这就好比为了盖高楼大厦，把古建筑全拆了。新房子确实更实用，但失去的文化价值却再也找不回来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到了20世纪后期，当西医的局限性逐渐显现时，日本人又开始重新审视传统医学。他们发现，其实中西医各有优势，最好的办法是两者结合。可这时候想要重建传统医学体系已经为时太晚了。断层一旦形成，就很难再弥补。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，最值得思考的是什么？不是技术的先进与落后，不是东方与西方的对立，而是面对变革时的选择智慧。山田玄白，他们的伟大之处不在于盲目崇拜西方，而在于保持开放的心态。他们没有因为传统而拒绝新知，也没有因为新知而全盘否定传统。他们选择的是实事求是，有用的就学，无用的就改。华冈青州的成功，正是因为他没有把中西医对立起来，而是巧妙地融合了两者的优势。反观明治政府的一刀切政策，虽然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可以理解， 但从长远看确实是有问题的。任何时候彻底否定传统都是危险的，因为传统中往往蕴含着经过历史检验的智慧。真正的变革应该是传承与创新的平衡，而不是简单的替代与颠覆。说到这儿，您可能要问了，这段医学革命的故事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发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面对新事物，既不要固步自封，也不要盲目跟风。最重要的是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，用事实说话，让实践检验一切。毕竟，无论是传统智慧还是现代科技，能解决问题的才是好东西。